第四章，与西班牙的联姻。如前文所述，玛丽公主是一个冷漠、严厉、令人生畏的人。此外，因为虔诚地信仰天主教，所以她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严格。那些与她志同道合的人认为她有恒心、有毅力，但在那些与她意见相左的人看来，她就是一个十足的偏执狂。比如说，他的弟弟年轻的爱德华六世驾崩后，因为爱德华六世和当时的大部分英格兰人都信仰新教，所以英格兰准备以新教教会的仪式为去世的国王举行葬礼。虽然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并没有运用国王的权力阻止这件事，然而身为英格兰国王的他也没有出席葬礼，而是把一些信仰天主教的人召集到了一个小教堂里，依照天主教的仪式为他的弟弟爱德华六世举行了天主教式的葬礼。身为国王却不参加上一任国王的全国性的葬礼，而是自己在小教堂里以另一种方式祭奠弟弟。他的这种做法，我们该说是偏执呢，还是对天主教的信仰一以贯之呢？成为英格兰女王时，玛丽已经将近35岁了，但在那时的她依然没有结婚。虽然有很多人想成为她的丈夫，但那些人的目的仅仅是想分享她的荣誉和权力，而在这众多的追求者中，最显赫、最有希望成功的便是西班牙的菲利王子了。其实，追求英格兰玛丽女王并不是菲利王子的意愿，而是他父亲的想法。他的父亲是当时西班牙的国王，我们一般称其为查理五世。查理五世可以说是当时欧洲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君主了，因为他既是西班牙的国王，也是神圣罗马的帝国皇帝。因为这双重身份，所以有时候他会住在马德里，有时候他又会前往弗兰德斯的布鲁塞尔。其实菲利王子之前已经娶了葡萄牙公主为妻了，但葡萄牙公主不幸轰逝了，也就是说现在菲利王子是一个官夫。尽管菲利王子比玛丽女王年轻，才27岁，但他不仅和玛丽女王性格相似，还和玛丽女王一样笃信天主教，外表严厉苛刻而冷漠，骨子里则透着傲慢、野心和跋扈。年轻的爱德华六世驾崩，玛丽女王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消息一传到西班牙王宫，查理五世就产生了与英格兰联姻的想法。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立刻命宫廷中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大臣前往英格兰面见玛丽女王，当面帮菲利王子提亲。最后，这位使臣成功完成了任务。当然了，也有可能是西班牙的提亲之举正中玛丽女王的下怀呢。首先，菲利王子年轻有为；第二，他的父亲统治着欧洲疆域最广阔的帝国，而他则是这个帝国的继承人。第三，苏格兰玛丽女王是英格兰的玛丽女王的王位竞争对手，据说她即将与法国王子结婚。如果身为英格兰女王的她能够与西班牙王子结婚的话，那她就能胜苏格兰玛丽女王一筹。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当时的欧洲虽然法国很强大，但西班牙比法国更强大、更富有，因为拥有美洲殖民地和那里的金银矿藏，当时的西班牙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了。英格兰玛丽女王的大臣们发现，他们的女王心动了，或者说，他们的女王十分热衷于这一段婚姻，于是，大臣们便联名对女王说：“尊敬的女王陛下，如果你真的希望与西班牙联姻能够顺利进行的话，那我们建议您暂停一切压制新教、让国民回归天主教的政策和举动， 直到您真正完婚。您知道的，因为之前的两位国王的原因，我国的大部分人们都信奉了新教，而且您也应该感觉到了，在压制新教牧师、恢复天主教习俗和仪式的过程中，英格兰人民一直处于心神不宁、焦虑不安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如果您一边压制新教、提倡天主教，一边又嫁给西班牙菲利王子，这个孤傲又刻板的天主教徒的话，那么我们的国民一定会更加震惊的。我们担心到那时，暴乱恐怕难以避免。因此，如果您真的想和西班牙菲利王子结婚的话，我们建议您暂停一切恢复天主教的举措。众所周知，玛丽女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登基后，她便试图让已经信奉新教的英格兰人民再次信奉天主教，试图让英格兰政府重新把天主教定为国教，并且他已经秘密地采取了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不过，在听完了大臣们的建议后，权衡利弊之下，他觉得这不失为一种有利的选择。因此，为了他的婚礼能够顺利举行，他采纳了大臣们的建议，开始竭尽全力地安抚、平息民众。然而，玛丽女王准备婚事时，各种谣言开始在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国家流传。在其他国家，人们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肆意传播各种谣言，而在英格兰，谣言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人民的强烈抗议。英格兰人都知道，西班牙的菲利王子野心勃勃，傲慢专横，在他们看来，如果这样一个人成为他们女王的丈夫的话，那英格兰将很有可能成为西班牙或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因为这种担心，下议院便选出了20个人，命他们组成委员会前去面见玛丽女王，请求她不要嫁给一个外国人。但是他们这个举动惹怒了玛丽女王，于是女王解散了议会。玛丽女王的行为也坐实了人们的担心，同时为了报复玛丽女王，那些议会成员们到处宣扬说，如果玛丽女王真的嫁给了西班牙的菲利王子的话，那英格兰将成为西班牙的一个行省。最终，这样的话越传越远，造成了影响也越来越大，英格兰人民几乎全部陷入了恐慌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玛丽女王的首席大臣斯蒂芬·加德纳给查理五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道，首先，虽然我们的玛丽女王陛下非常乐意与贵国联姻，但是我国人民极力反对这桩婚事，因此我担心如果我们不能给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话，贵我两国的婚姻之举很可能难以实现。第二，我觉得只有玛丽女王和菲利王子的婚约条款足够有利于玛丽女王和英格兰，我国人民才能安心。第三，我觉得贵国可能还需要提供一大笔钱，以便于我国贵族能够顺利安抚人民。从这封信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首席大臣加德纳真是一个高明或者狡猾的政客。最终，查理五世决定让步。首先，他开始向神圣罗马帝国所属的富裕城市借钱，并让儿子菲利王子签下契约。结婚之后，我会偿还所有借款。据说，如果折合成美元的话，这一次，查理五世向英格兰送了200万美元。如果按照当时的经济状况来看的话，这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巨款。然后他派了一个使团前往伦敦，一是押送那200万美元的巨款，二是与英格兰方面磋商两国联姻的具体事宜。最终双方就联姻之事达成了如下共识。第一，菲利王子与玛丽女王结婚后， 菲利王子将和玛丽女王同时拥有英格兰国王的头衔。同样，玛丽女王也将拥有菲利王子在西班牙的头衔。第二，任命英格兰政府官员的权利只属于玛丽女王，西班牙人没有任何资格参与。第三，关于菲利王子和玛丽女王婚后子嗣的继承权问题，我们将制定特别条款。第四，虽然菲利王子的前妻留下了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孩子只有继承菲利王子在西班牙王国权力的权利。菲利王子在欧洲大陆其他地方其他权利将由新婚姻带来的子嗣继承。第五，为了不让英格兰人民感到不安，菲利王子不会带西班牙或外国的家眷到英格兰王国。第六，没有英格兰贵族的允许，菲利王子不会把玛丽女王以及其他和玛丽女王的任何孩子带出英格兰。第七，如果玛丽女王先于菲利王子离世，那么菲利王子在英格兰的所有权利永远停止。第八，菲利王子不会带走属于英格兰王室的珠宝或其他任何财产，也不允许任何其他人这样做。可以说，这些共识考虑到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共识中的每一点都细致入微。另外，为了满足英格兰人民的要求，消除他们对联姻的恐惧和反对，他们精心地保护了玛丽女王和英格兰的权利。这些共识以及使团送来的巨款似乎平息了英格兰人民的反对情绪，至少公开反对联姻的声音消失了。虽然西班牙和英格兰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效果，消除了表面上的反对浪潮，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真正的划开英格兰人民心中的坚冰。英格兰人民的反对之情在私底下慢慢蔓延，最终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了民众的这种情形，鼓动人民掀起了公开的叛乱。